日方书呢段圣经，唔知头先你听嘅时候有啲咩感受？里面咧提到一个关于耶稣成长嘅好重要嘅故事。一直以嚟咧，对于耶稣成长嘅故事咧，都好吸引嘅。过去咧，可能都好多书啦，好多电影啦，用呢个做题材，去尝试去估下喺耶稣出嚟传道之前，佢嘅生活系点嘅咧？咁样，咁啊有好多唔同嘅表达啦。甚至咧有好多可能系阴谋论嘅人士或者作家咧，都会好大胆做好多个尝试，为耶稣出来传道之前嘅生活咧，就制造咗好多好多嘅传说。可能你都睇过唔少呢啲咁嘅故事，当中可能好多都好注目嘅，成为好大嘅话题，甚至咧令唔少人带嚟好多嘅收益添。但系咧，顶住会要留意有关耶稣嘅生平真系可靠嘅记载咧，我哋一定要翻翻去圣经，嗰啲好多嘅估计咧都系估计同埋猜想嘅啫。首先我哋会回想一下福音书里面记载，我哋唔难去发现一样嘢。可能我哋嘅印象呢，你同我都一样，就係耶稣喺伯利恒马槽降生啦，正如我哋前两晚喺平安夜晚上我哋述说嘅故事等等。当呢个婴孩耶稣之后呢，就讲到佢去一家因为逃难，因为当时呢希律王要追杀两岁以下嘅小朋友，一家逃咗去埃及。跟住好快呢，镜头一转系点呢？通常我哋嘅印象就係跟住耶稣咪出去传道囉，係咪呀？三十岁到出去传道啦，又约翰为佢洗礼啦，又受试探等等，跟住就传道啦。中间呢好似嗰二十多年，咁由即係耶稣两岁到三十岁呢段咁长嘅时间呢，好似成为咗空白一样。其实即係除咗今日呢段福音书之外呢，差唔多可以你喺圣经里面揾唔到任何一个内容讲緊呢一段时间里面耶稣嘅生活或者佢嘅状态。耶稣在世大约我哋知道大约三十三年嘅人生。圣经里面基本上就是记录了刚才讲的开头那些时间，还有后面传道那三年很密集的那三年传道的内容。我加埋可能跟耶稣一个整个人生大约是他十分一 的岁月的。为什么福音书会这样选择的呢？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呢？难道耶稣整个成长的阶段不重要吗？到底青少年的时候的耶稣是怎样的呢？当中真的没有值得我们去记载和去留意的事吗？现今咧对青少年阶段嘅成长有好多嘅研究噶，咁啊，弟兄姊妹都知道啦。我过去咧可能有二十多年嘅时间都系喺青少年群体当中去服侍。我成日都喺度谂噶，如果圣经里面多啲耶稣青少年嘅事迹就好啦，因为少年耶稣多啲事迹，咁同青少年讲啊分享咪容易咯。嗱，耶稣咁做你跟啦咁样。咁啊，发觉咧打开成本圣经抄嚟抄去都抄唔到好多。咁啊，呢个系我的期盼啦。青少年不知道大家想起什么东西，如果你上网打青少年跟着会出现了什么呢？青少年后面出现就是问题了，是不是青少年问题？根据呢在网上最多人参考的，当然都是非常不准确的，叫做维基百科，他这样讲青少年的，你听一下。维基百科这样讲，他说青少年 adolescent 是身体和心理发展的过渡阶段，这个阶段呢通常发生在青春期到法定成年期间。青少年通常是指15岁左右的人，他呢应该有身体、心理或者文化表现可能或者会更早开始或者更迟出现的一些状态。例如青少年现在通常在前青少年期的时候开始的，那一段时间就讲女性就尤其普遍就是早些发育、早些成长了。认知发展，特别是大脑前额叶皮质所控制的冲动和身体的体型，特别是男性就可以发展到大约20岁，即是10、20岁那段阶段。因此年龄是青少年的粗略的象征。学者发现很难就青少年的精确定义来到共识，再对青少年全面了解就要从各方面入手，包括什么呢？心理学、生物学、神经认知科学、历史、社会学、教育、人类学，宏观所有角度一般认为青少年和是儿童和成年之间的过渡期，其文化目的是孩子要对成年人这个角色进行准备。讲了这么久是什么来的呢？很简单的，可能不是一个很严谨的定义，不过都很清楚讲了，青少年这个时期就是一个过渡的，是不是由孩童到成人中间的过渡的时期。样好了，你留意一件事，为什么圣经里面没什么说多耶稣青少年的原因呢？可能就是这样的，因为犹太人他们有个习惯，到今日为止他们仍然在13岁的时候为男孩子举行成人礼，有些传统女孩子会做一些12岁，象征着由那时候开始，那 那个小朋友那个儿童呢就要需要自己负担所有的责任的啦。就是反之呢在他未成年之前呢父母就会由儿童负上一切的责任。这个习俗呢其实跟我们所认识的旧世界旧社会很一致的。旧世界一般呢以农耕啦、畜牧啦、游牧民族等等啦，呢啲社会结构咧，人生阶段嘅角色喺群体当中咧，好简单嘅，我认为咧，只系得三个部分嘅啫。第一个部分就系出世嘅时候，一出世系点咧？一出世喺呢啲咁嘅农耕、畜牧、游牧社会里边，佢咪会系被人照顾咯。所以一开始佢系被人照顾嘅人。成年之后咁点啊？佢有能力去照顾自己，同埋有生产力啦，佢咪开始去照顾人啦。所以咧，就系一个照顾人嘅人啦。去到年纪老啦。失去了照顾自己的能力和生产力的时候，他就再次去成为被照顾的人了。所以从这个角度去讲，当然在这个这旧的社会里面，我们不会特别注意到关于所谓过渡期，因为没有的嘛，只是由一个被照顾变成照顾。所以呢在那个阶段里面对青少年没有发展到什么的研究是很可以想象到的。所以在我们即是今日呢个社会里面好明显是因为好多原本应该已经发展到有照顾自己嘅能力同埋生产力嘅人，佢应该去照顾人嘅，不过实际上佢就冇照顾人囉，或者佢被教导暂时未去照顾人，冇实践到呢个嘅行动，因此就出现咗好多青少年甚至好多即係青少年嘅问题啦，咁样等等。耶稣基督喺2000多年前嘅犹太地，当然啦佢青少年嘅成长我哋唔知好多，但係都有一段今日呢个经文值得我们去思考。所以我很想大家一起进入这段圣经。当你进入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先想一想，哦，这个就是年轻的耶稣了，这个讲12岁，是不是一个少年人，这个少年人耶稣我们认识一下他，他是怎样的呢？又或者当时他跟家人有什么互动呢？你可以翻开圣经或者再听一次这段的圣经，路加福音4:41-52，路加福音2:41-52这样讲的。他说每年去到逾越节，耶稣基督的父母就会去到耶路撒冷那里。当时耶稣基督是12岁，他们就按着节期上到耶路撒冷了。守满了节之后他们就回去了，孩童的耶稣就留在耶路撒冷。当时他们的父母就不知道，以为他跟那些同行的人一起走了一天的路程之后，就开始在亲属和相熟的朋友里面去找耶稣，找不到他们就回去耶路撒冷。过了三日就在圣殿里面见到耶稣，坐在那些教师里面一路去听一路去问，凡听见耶稣的都很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的父母来到见到他又很稀奇，他的母亲就对耶稣说了，我儿为什么向我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地来找你。耶稣就说了，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耶稣讲完这些说话，耶稣所讲的这些说话他们不明白，耶稣就跟他们回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他母亲就将这一切的事放在心里面，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且上帝和喜爱他的心，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段经文一开始讲到当时是逾越节，每一年的逾越节他们都会上到去耶路撒冷。首先你要留意这段经文里面讲，他们是按照犹太人规矩每一年都上耶路撒冷，好像理所当然，不过当然我们知道不是，即是作为基督徒都可能理所当然每个礼拜应该回教会崇拜的，不过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是不是？所以很明显其实讲到当时玛利亚和约瑟是很虔诚的一个家庭，他们很认真的信仰，他们呢按照规矩习惯好好地遵守信仰要的行动，每年去上到耶路撒冷过这个很重要的逾越节。不是只是他们两个上去，带埋耶稣去，所以是一个好的家庭的教导来的。所以这里第一样我值得去跟大家分享，特别当中有父母的弟兄姊妹，你的家庭的教导是怎样的呢？你的信仰的实践是怎样的呢？你有没有跟你家中的小朋友你的亲人一起去将信仰去实践呢？其实在这里简单的一节经文告诉我们，玛利亚和约瑟是好好的榜样，好好的实践，家庭每年都去到圣殿当中，去到耶路撒冷里面去过这个节期，去遵守犹太人他们应该有的要守的责任。当他们去到耶路撒冷去朝圣，当他好像和年一样朝圣走了之后，他们就一家就回拿撒勒他们成长的地方。 第43到45节讲到，当时他们去离开耶路撒冷，但是孩童耶稣仍然留在耶路撒冷，他们的父母不知道。所以呢，跟住以为在群众当中，跟住找行了一日才发觉，哎呀，不见了他，找下先，在亲属朋友里面找，找不到，他们就翻转头。啊，特别问下当中的父母啊，有没有试过你的小朋友走失了？有没有试过小朋友荡失路不见了？可能呢，而家即係我哋都好专心去关心小朋友，去照顾小朋友嘅。咁荡失路嘅事件呢，好似听得少咗。不过记得我成长嘅日子呢，嗰啲岁月呢，成日都听到有人荡失路㗎。跟住又听嗰啲人话有人唔知俾人拐咗去呀，有啲拐子佬呀，咁可能拐子佬呢个字可能呢一代嘅青少嘅人都未听过㗎啦。咁小朋友荡失路呢都几常见㗎。我都记得㗎，我都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呢，我试过我细佬呢，我有两个小朋友，我有个弟弟啦。咁我弟弟都细我一啲嘅日子。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试过咧，即系喺特别好似系新春嘅阶段里边咧，我个弟弟走失咗，咁成家人去揾佢。我好记得噶，喺我嗰阵时住喺屋村里边啦，我住20楼嘅，我仲记得咧嗰阵时大家好紧张，佢会唔会行咗楼梯咧？咁啊逐层楼去揾，我记得我由20楼走到落地下，走翻上20楼，一路系咁走，全家人总动员用咗几个钟喺个屋村里边周围去揾，终于就揾到我细佬啦。我好记得咧，揾到佢嘅时候咧，嗰种哇好开心啊，终于揾到佢啦！咁虽然其实应该系拜年，好似最后嗰日，我记得好似冇拜到年，翻咗屋企休息。啊，嗰阵时揾到佢之后咧，仲要攰到虚脱咁样，即系当时我都系个小朋友，我都想象唔到我爹哋妈咪嗰阵时嗰种嘅焦虑，嗰种嘅紧张啊。可能你都试过，我咁相信喺呢一个经验里边，玛利亚同约瑟唔见咗耶稣，佢去揾啊。其实第一个想法就是点解咧？佢哋会唔见到耶稣嘅咧？可能你第一个反应就是哇，呢、这个阿爸阿妈个唔啱噶，唔见到耶稣，死经里边讲住要讲到揾咗几耐啊？最后去到第三日先揾到啊！你有冇试过唔见咗你嘅小朋友三日啊？三日三个钟都嫌多啦，系咪？喺呢一度，相信可能因为佢哋过去嘅经验啦，每年都会去耶路撒冷噶嘛，咁都惯咗。再加埋咧，我估耶稣都好听话嘅，应该，因为呢件事已经咁样记载，即系应该过去嗰十年或者十零年啦，耶稣都冇乜走失过。又或者呢段经文里面讲咧，即系佢哋有啲朋友噶嘛，有啲亲属噶嘛，有啲熟朋友噶嘛，所以可能一路都觉得 OK 啊，冇问题啊，可能一班人包都好开心，浩浩荡荡，可能耶稣啲嗰啲表兄弟姊妹啊等等一齐咁样去，一齐咁样翻，惯咗噶啦，所以佢哋咧喺唔留意、唔留神，点知行咗离开咗成日。离开咗耶路撒冷，成日翻紧去路程当中，发觉唔见到耶稣，冇办法啦，唯有翻转头揾啦咁样。经文里面好快就跳过，话第三日就揾到啦。你有冇谂过作为父母唔见咗个仔去揾嗰种嘅心情？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唔系等三天咁简单咯，而系真系去揾。翻转头可能谂下会唔会路中心耶稣走失嘅咧？可能中间啲岔路佢都要揾下嘅，系咪真系喺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咁大，点揾呢？相信佢哋花咗好多心机时间，用呢三日嘅时间去揾啊！好得意嘅，又系三日嗬。我哋可能都记得耶稣基督咪喺第三日复活咯，好有趣。喺呢三日里边，相信即系约瑟同玛利亚好担心，好尽力去揾，佢哋去揾翻耶稣。弟兄姊妹，你生命里面有没有 去寻找你想寻见的呢？在信仰当中，你有几花心力去寻找，跟着寻见之后那种的兴奋快乐是怎样的呢？当然啦，当时可能耶稣和玛利亚带着很多心情，除了可能是恐惧啦，可能是担心啦，当然还有可能会愤怒啦，或者自责啦，为什么会不见到耶稣的？46节过了三日之后，他们去到殿里面，见到耶稣坐在教师中间，一边听一边问，凡听见他都稀奇他的聪明和应对。父母见到他都很稀奇，母亲就问耶稣：阿仔，为什么向我做这些事？看啊，你父亲和我都伤心来找你。当他们花了两日三日的时间，走了很长的路程，回到耶路撒冷，终于在圣殿里面找到耶稣。当他在圣殿里面找到耶稣之后，见到耶稣就坐在那些教师里面，他不只是很细心的聆听，更能够提出相应的问题。因此那帮教师们见到就觉得很稀奇，哇，耶稣这么厉害，一个12岁的小孩这么厉害的，又留心听，又能够问到一些好的问题，这个表现 真系非常厉害啊！弟兄姊妹，你有冇谂过小朋友对信仰嘅追求系点嘅咧？喺前晚嘅平安夜嘅烛光嘅崇拜，相信好多弟兄姊妹喺当中，或者之前嘅日子都喺度，我哋喺当中有点呢个嘅张林奇蜡烛，系咪？大家有冇留意平安夜晚我邀请咗两位小朋友点蜡烛噶？两位小朋友都好乖，非常认真去点呢支嘅蜡烛。当然啦，有时见到佢玩嘅时候咧，都几癫噶，两个小朋友都好好玩嘅。但系当佢知道呢个好认真嘅时候咧，佢会去认真投入。有时我哋作为成人咧，都会睇轻一啲嘅小朋友。我记得我喺教会咁多年做小朋友工作嘅时候，我谂小朋友明唔明信仰噶？小朋友能唔能够去好认真咁面对噶？甚至有时我邀请啲父母带小朋友嚟崇拜，坐喺度一齐崇拜，父母就担心小朋友会唔会坐唔定噶？嗱，当然啦，小朋友有好多唔同嘅状态，但系原来当我哋好好咁去教导佢，亦都好好为佢祷告啦。相信好细嘅小朋友都可以好认真咁认识信仰。喺我成长当中就曾经试过有大约五岁、六岁都未够、未入小学嘅小朋友走嚟问我啲好重要嘅信仰问题，并且话俾我知佢要信耶稣，我为佢祈祷。所以咧，好好咁教育小朋友系好重要。耶稣喺呢一度，当然啦，耶稣系上帝嘅儿子，带着上帝嘅能力，更加比一般小朋友厉害，所以都成为咗教师们嗰份嘅惊奇，哇！点解耶稣咁犀利嘅咧？咁样，咁呢个好明显系对耶稣嘅智慧、聪明，同埋对信仰嘅嗰种热情、投入、熟悉感，令到呢班嘅教师咧好惊奇。圣经同样描述玛利亚同约瑟咧都惊奇，但系呢个惊奇咧，相信同教师嘅惊奇咧有好唔同嘅意思。当然，玛利亚嚟到嗰度都会见到耶稣同啲教师喺度倾紧偈嘅，都觉得奇怪。不过更重嘅就系佢哋见到呢一位佢哋揾咗两日三日嘅耶稣，一位仍然未成年嘅儿子，一位仍然应该由佢哋作为父母有责任要去管理嘅呢个儿子。佢哋更稀奇嘅事系，点解阿仔冇跟我一齐翻乡下噶？点解佢会留低咗噶？点解佢会咁唔听话噶？从母亲嗰一句，阿仔，点解向我哋咁样做啊？你睇下，你嘅父亲同我都好伤心咁嚟揾你啊！圣经里边呢个描述好清楚讲出做母亲嗰份嘅心肠，系咪？点解咁啊，仔？发生乜嘢事你咁啊？呢个点解咁？当然带住责备啦。呢个点解咁？当然带住系唔明白啦。系咪过去你咁乖，做乜突然间咁样噶？点解咁？当然就觉得耶稣话你唔啱，你唔应该咁咯。你应该跟我哋好好咁乖乖地同往年一样一齐翻拿撒勒噶嘛？点解咁样仲要搞到我要翻转头揾你咁辛苦啊？我同我嘅父亲，我同你嘅父亲都系好伤心。另一个翻译就系非常忧虑咁样嚟揾你噶，我哋好担心噶。我哋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当时父母嘅心情，嗰份嘅忧心，嗰份嘅挂念，加上一啲嘅责备。就讲出呢番嘅说话咯。咁当然呢个语气都非常之合理，同埋即系好正常嘅表达嚟噶。耶稣嘅回应系点咧？耶稣嘅回应竟然系第四十九节，耶稣话：你哋做乜揾我啊？你唔知道我应该以我父嘅事为念咩？五十节，耶稣所讲嘅话，佢哋唔明白。耶稣呢个时候回应嘅说话，当然作为父母嘅约瑟同埋玛利亚唔会明白啦。因为他们心目中耶稣是哪位？耶稣不就是那一位刚刚因为不听话走失了个仔咯？在责备和教导之后回应应该是怎样？当然是认罪悔改，阿妈对不住，我不对了，下次不敢了。这些不是经常我们期望我们仔女说的说话，是不是？耶稣的反应好像反转，觉得玛利亚和约瑟不应该回来找他，好像做错了的是父母。但是对一个未成年的人来讲，被照顾、被父母照顾是应该的嘛，亦都是父母的责任来的嘛。耶稣这样反问在人情上面都几难过得去，是不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放低这个是耶稣先啦，因为当你想耶稣就梗系觉得，哇，耶稣梗系啱晒，是不是？那我们真是人来的嘛，这样他是神来的嘛。当你放低这个耶稣，你当这个事件就在你身上发生，就是你所爱的亲人，你的小朋友走失了几日之后，跟着找回他，他还说做乜揾我啊？乜你唔知道我有啲更重要嘅事做咩？关你咩事啊？咁样你会点回应啊？ 可能你比较温柔嘅就闹多两句，系咪？可能你比较冇咁温柔嘅时候，多啲动作。系啊嘛，耶稣呢种表现，如果放喺一般家庭里边，这个表现就会叫做咩咧？叫做驳嘴，叫做唔认错，叫做反叛。如果喺我哋华人里边更常见啦，呢啲叫做冇大冇细，呢啲叫做大逆不道。梗系难明啊，点会明啊？所以圣经里边讲父母唔明耶稣呢个嘅回应系好合理噶。呢个唔明当然有两个层面嘅，一个层面就系我哋一时谂嘅就系里边讲耶稣话我父嘅事，咁佢就唔明啦咩叫我父嘅事咧？咁样翻屋企唔系我父嘅事咩？咁样当然耶稣呢度讲我父系另一啲嘢啦，一阵间会讲多少少。但系更唔明就系点解佢唔听话噶？可能玛利亚心目中有个疑惑，上帝俾我嘅呢个仔。圣灵为人感人的，我最清楚这个仔的特色的，为什么突然他这么不听话的呢？发生了什么事呢？为什么我好像没办法再照顾他呢？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无论如何，这种不明白可能就是很多的不同 的理解。当然我们要知道耶稣在这里提到那种他要以父的事为念，这个父就不是说肉身的父母约瑟玛利亚，是说我们的天父。耶稣在这里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教导，一个生命优次的问题，优先次序的问题来的。是地上的父母是上帝所赐，是很重要的。但如果相比于天上的父，我们的父上帝，那当然我们真正的父就是天上的父上帝，是唯一我们可以信靠和倚靠的主。同样地，地上的家庭是很重要，当然是。但是跟上帝的家可能就是留在上帝的殿里面相比，我们更加应该当然留在上帝的殿当中。这个在理解上面，在神学上面，我们很容易明白的，这个是信仰优先次序的问题来的。所以当时耶稣就用这个的表达向他地上的母父母约瑟和玛利亚去分享他的价值观，藉此向我们去作出这个教导，也都让我们被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教导的。好得意哦！原来上帝藉住一个十二岁的小朋友耶稣去教导甚至教训他的父母，知道生命的优次是什么。那这个都是一个好的提醒来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时我们都即特别对身边不同的人去展述信仰的时候，我们有时都有不同的想法，或者我们的避忌都好。我们作为主的门徒，作为领受真理的人，对一些身边的人，可能他们的长辈都好，我们家人，我们敬爱的长辈，我们都可能都需要去表达信仰清晰，甚至可能有时真的需要责备。那这个需要信心和勇气。如果我们在真理当中不应该是他的身份角色而我们不敢讲，但有时我们真的会这样。求主加力帮助我们，给我们有智慧，即是将上帝的教导价值观怎样跟不同的人，甚至对我们来说是长辈敬重的人，都能够很直接清晰地分享而不惧怕。跟住呢，请留意事情发展好特别。唔係耶稣讲完，你唔好搵我啦，你唔应该搵我啦。跟住呢故事就係约瑟玛利亚就忧忧愁愁咁返咗拿撒勒，佢哋继续生活，耶稣就留喺圣殿呢，成为好重要嘅圣殿嘅领袖。对唔住，圣经唔係咁样。圣经里面讲二章五十一节咁样话，耶稣係冇留低喺圣殿，耶稣係同佢哋返去，返到耶路撒冷。仲有一句说话，并且顺从他们。耶稣是乖乖地跟着父母回去顺从他们的。耶稣是选择了顺服。在耶稣很清晰上帝给他的价值观里面，是在上帝的殿是最好的，侍奉上帝是最美的。所以他在这里口出这个教导，对他的父母说，我是应该以那些事为念的，你是不应该找我的。那个不应该找，不是不应该照顾我这个仍然不应该被照顾的人，而是你应该要寻求上帝嘛。但是耶稣的选择，他的行动的选择，讲完这个教训，分享完这个价值观之后，耶稣的行动的选择是乖乖地跟他们回拿撒勒。当然留在圣殿可能是最好也应当的，但是作为未成年的耶稣，他学习了体贴父母的心。就算在客观上耶稣所讲的是完全正确，但是行动上面他选择了顺服。对吗？没错。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作出的示范。各位弟兄姊妹，特别各位青年的弟兄姊妹，你要留意，对我们很重要的示范。就算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在一个对的位置里面，有时更重要的，我们要学习体谅明白对方的关注和感受。 为对方放低当下可以放低的。耶稣在这里放低的不是对上帝的寻求，不是对上帝殿服侍那种追求，而是放低那个年岁，因为他只是十二岁，他没有坚持。耶稣放低了坚持，这个放低是充满着爱、体谅和明白关怀，这样能够得着更多，能够有更向前迈进成熟的进步。51节圣经里面继续讲玛利亚，耶稣基督的母亲，就将一切存在心里面。不知道当你见到这个说话有什么感受，这个就是玛利亚的性情。玛利亚这个反应令我想起当圣灵感应天使向他显现的时候，圣经里面描述他就反复思考，他将上帝的话语、上帝的教导放在心里面反复思考。无论在生命里面、在信仰上面，当我们经历很多不明白，可能是生活里面的冲击，可能是信仰上面的疑惑，令我们可能很多不同的情绪，甚至我们都不停地追问，希望尽快得到答案、得到答复。玛利亚的选择是放在心里面反复思考，相信可以成为我们好的榜样，就是因为不能够完全明白，我们需要并且我们愿意选择继续的去思考，才能够不断去记得上帝的作为，同主更能够有紧密的团契。所以我常常弟兄姊妹半讲笑地讲，我说当你有信仰不明就好了，留住不明，因为不明你就想多一点，昼夜思想你就有福了。要记住在这件事之后，相信到玛利亚要完全明白耶稣基督的使命，可能还有很长时间，可能要当玛利亚见到耶稣钉十字架复活之后，他才完全明白基督的使命。所以他将这些说话、将这些一切的事藏在心里面，原来讲的不是一刻，而是他一生二十多年这样的时间。我真的很佩服玛利亚那份对主那份的坚毅，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去持守的。经文的论述这件事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第52节有一个总结，他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就一起增长了。耶稣成长了，这里讲的智慧、身量、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这四样东西都一起成长。路加福音的作者很特意刻意记载这段，也是唯一在福音书里面找到少年耶稣的事迹，刻意让我们知道耶稣在当中有什么成长。如果你留心今天经课的前一节的经文2:40，你回来有机会可以打开圣经看一看。40节是这样讲的，当未讲耶稣上耶路撒冷这个事迹之前，圣经这样讲，他说孩子，即是讲那个婴孩的耶稣，就渐渐长大强壮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上帝的恩在他身上。原来在这件事之前就讲耶稣婴孩怎样成长了。对比这两节，可能你听得不太清楚，读多一次第40节这样讲，他说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有上帝的恩在他身上。你发觉第40节和第52节这两节的对比之下，差了一样东西，差了一样东西。40节里面讲耶稣身体长大，是不是健壮，有智慧，有上帝的恩、上帝的喜爱在当中。52节除了讲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去成长，除了讲有上帝喜爱之外，还加了一句说话，就是人喜爱他的心，人喜爱他的心都增长了。这点好值得我们留意，特别在我们当中青少年朋友，我又再一次跟你讲要特别留意。我们说他对耶稣有个印象，耶稣就是那个哇出来很强硬的、会推翻传统的、反对建制的、不讨好人的一个革命者。我成日教导弟兄姊妹一样东西都是真的，我们处世呢是不要成为一个人见人爱的人，我们要讨神的喜悦的，因为耶稣在在世的时候都非常即是不能够讨人喜爱的嘛。我甚至成日讲说咁讲，耶稣是比你同我更黑人憎的，是不是？虽然我哋咁衰个黑人憎都未俾人钉十字架。咁当然啦，个黑人憎系因为啲人睇见耶稣嘅义，跟住冇办法接受，而耶稣嘅义亦都成为咗好多人讨厌佢嘅原因咯。但喺呢一度，喺呢个少年嘅耶稣嘅成长里边，好刻意路加福音嘅描述就系讲紧人喜爱佢嘅心都增长咗。啊，呢、这个描述有咩意义咧？咁样，我又记得 路加福音到第十四章廿六到廿七节有呢句说话，你都可能听过嘅。耶稣咁样同身边嘅人讲，佢话无论咩人到我呢一度，若果唔爱我胜过爱自己嘅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姊妹，甚至自己嘅性命，就唔能够做我嘅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嘅十字架嚟跟从我嘅，亦都唔能够作我嘅门徒。系啊，冇错，喺呢一个角度作门徒系好激进嘅，系同世界唔一样嘅。是要付出最大的代价，要牺牲一切去准备的。这里讲要爱上帝胜过父母、妻子、儿女。所以耶稣都在少年的时候有个表达，我要关心天父、上帝的事情更多。我们可能觉得这样，在这个角度里面，这样的信仰放弃一切激进的表达才是合格。没错，这一点是信仰一个点，我们要坚持真理，坚守，以致我们能够去追随最核心的焦点。但是耶稣 在世的时候同样都有另一个示范，他就是用行动去按身边的人的需要用爱去回应，体贴门徒的限制，多番的跟门徒去解释他们不明白的信仰、比喻等等，用食物去喂饱那些有需要的群体。因为爱的缘故，他伸手成为病人的帮助，成为被鬼附的帮助，去医治他们。更加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还愿意去接受、接纳身边那位他和他同钉，愿意祈求主的国临在的时候纪念那一位的强盗。还有啊，耶稣不是叫你不理的父亲而专心信仰，因为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仍然将他所爱的母亲玛利亚托付给他爱的门徒。这些种种的表达，再加上今天这段经文讲耶稣青少年成长之后得着人爱的心的时候，原来我们知道信仰有另一个面的。另一个面就是原来我们要充满爱、体谅和人情世故去面对我们的生活的。我们千万不可以错误理解，没错没错，上帝是恨恶罪恶，但是上帝是完全接纳罪人的。在我们仍然是罪人的时候，他已经接纳我们，我们要认罪，我们要悔改。我们不可以为了讨好他人而放弃信仰应该要坚守的价值观。但是同时我们都要谨记，我们有责任去实践爱和和平。可能福音书里面只是记载了这一段少年耶稣成长的故事，而这段故事可能仅仅就让我们提醒，见到耶稣的成长除了身量、智慧、上帝的爱，也都在人的爱当中有点点的成长。这个的提醒体会，除了对我们当中青少年，你要提醒你的成长应该去怎样去明白体会人情世故、体谅，以致更能够展示爱，更能够去做应该要做的事。耶稣知道那一刻他仍然是十二岁，所以他仍然在犹太人传统里面未成年，他仍然去接受父母的照顾，所以他愿意回去拿撒勒继续的生活。但是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很清楚自己的位置，他就义无反顾踏上这一条的路。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找到这份的平衡呢？我们又找到这个的里面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勇往直前的同时，我们又没有关顾身边人的需要呢？我们明白身边人的需要体谅的同时，我们又没有在公理、在真理、在公义上面去站稳，以致不会因为只是关心人情世故，做了一个讨好世界的人，而不记得我们要专心去侍奉敬拜我们上帝。不容易啊，这个平衡一点都不容易，但是这个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因为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就是出世而又入世的嘛。我们既生活在这个世代，继续要跟身边的人去相处，去分享上帝的恩典，但是我们又出世，我们要追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努力，特别在新的这一年里面，当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光景当中的时候，我们更要有一个更新的心意，以致我们更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去实践基督的教导。让我们同心低头祈祷。父上帝，我们多谢你，你给我们好好的教训，基督你更成为我们好好的榜样，让我们看见生命那份的立体和精彩。信仰不是硬邦邦，而是有血有肉的。信仰不是只是得勇往直前，但是又要关心身边的人，但是信仰同样在我们关顾身边人的时候又要向准焦点。主要帮助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去成长，特别为我们当中年轻人祷告，无论在智慧身量里面成长，我们更要得着上帝你和人的喜爱，又帮助我们作为成年人的知道怎样去照顾关心我们身边的人，而一起去向你迈进。 主要你教导过我们每一个要去追求生命是什么，让我们就再一次回到信仰的最本质、最根本的地方，能够清心的去到你面前，看见人的需要就去回应，看见上帝你就继续去奔跑。愿你赐福恩待我们每一个，多谢主给我们教导，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